Nyāngchē chīmbō tsōrdān hīmī yāng sōnglē mōlō chīmbō ngābjā tāwā pārkār tāngāng tsāntō shīmbō tō tōmbā tūjī chānglā shiāng tsār lō chīmbō shībhshā gāngjī tēnyā zū tūpcē wāzirā dārshī khuār tō shiār zāblam tāqcē ftāmbā qsār mzatbā rīngzīn jīmē lāngbā lāb shiāng tsār māwī sāngkēm chānrō nyānglā yikharī gāndā zōngbō mōlō mā nāmbā rāb shiāng chībhchī jāb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诸心无常，是全知麦旁仁波切造的，四法印的基松当众的第一法印，诸心无常。 那么禅说诸心无常法音呢，分两课，第一呢就是法音正义，第二呢就是通达善力。那么讲第一个法音正义呢，有分三课，第一呢就是中说，第二呢是别说，第三呢是解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这呢又分三课，第一呢就是以理成立诸心无常。 第二呢，就是解释常智生起又来；第三个呢，就是印定刹那灭是有为法的发性。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以理成立诸心无常。那么全智老人家这样讲道：因生有为法，刹那灭无常，处事若不变，终以不成灭。大家需要注意。 这里就讲三项的正义，那么第一个右法就是因生又为法，第二呢，说理正义就是刹那灭无常，第三能力正义就是处事若不变则终以不成灭故，所以。 在这里，大家需要明白，说要观察的对象，那就是有因说圣的一切的有为法，包括身心世界的一切的种类。那么这里说到因生又为法，这个又为就是因缘说作的意思，因缘造作的一个意思。那么说力的众意就是刹那灭无常，连两刹那的常住。 也没有，根本不可能听得到第二刹那，在升起后呢，随即幻灭的，所以呢，称之为这个刹那灭。那么它的能力，这里说处事若不变等等，说到处事就是第一刹那，就是说刹那灭的原因是，如果第一刹那不变的话，那。 最终也不成立坏灭，为什么呢？以触及中无二一体之故。那这样我们明白，确实以理成立万事万物的一切的有为法，也就是说，一切的诸心全都是呢无常，而且是刹那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那么它的原因，这里全知。 交代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处事若不变，终以不成灭。大家先明白，这是反证法。就是说啊，如果能够造出一个有为法，不是刹那灭，那就不成立诸心无常的法印。因为啊，这个法印是要印在相关的一切法上面，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呢，它成为这个法性。如果能够具出一个范例，比如一个瓶子最初没有变，也就是并非第二刹那就灭掉，
二是呢，持续了若干刹那才变灭。如果第一刹那没有灭，到第一百刹那才灭，那第一刹那和第一百刹那是一体还是他体呢？如果是一体，那就像第一刹那没有灭一样，不能程序第一百刹那灭。如果是他体，那第一百刹那应当不同于第一刹那，第一刹那早就没有了，应当程序第一刹那就是坏灭。总而言之，无论从一体还是他体去做观察，都必须程序当它一现现随即就要变掉，而不是常住若干刹那。那么这样就退出任何因缘说生法，都不会住第二刹那，随即就灭掉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无常住，即不会住到第二刹那。那当然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等等就更不必说了。那么像这样所有因缘说生法，自现现一刹那随即就没有了，在第二刹那去找，了无踪影，无影无踪了。这就可以看到一切腻腻歪歪的幽微法全都是无常性，没有个长春性，全都是无常。那么这里要用电影的譬喻来得到理解，就是说当放映机、胶片、光束等等许许多多的缘和合的时候，在荧幕上就现出印象，有一幕幕的印象在现现。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每一刹那透出的印象都不可能驻留到第二刹那，这非常容易明白。由于它是因缘透出的，完全意识一障因缘的力量，没有独立自主的力量，因此呢，因缘透出一刹那，第二刹那就没有了，它不可能无因自尽能带到第二刹那。这已经知识了一切有为法的状况，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放映机、胶片、光束等等表示众多因缘，银幕上的这个印象表示内外其情的现现，也就是有为法的相状。然而他观待因缘的缘故，现了一刹那以后，第二刹那不可能无因驻留。如果无因还能驻留，那应当永远驻留，不必要因的缘故。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完全定界有为无常。这样我们就明白以理成立住性无常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借是常字生起由来。所以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睡牛灯炎，同雷相似虚，凡夫即之一，正义有是常。那么意思呢，犹如这个牛虽灯炎等等那样，都以同类刹那不间断的相续，诸凡夫认为前后是一个，而把主又是真以为常，就是对于本为无常性的法颠倒理解为常住。那么下面从譬喻和意义两方面来阐述这个道理。譬喻呢，又有睡牛和灯炎两者。那么其中首先睡牛，就是说当我们人人从远方看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就会发现前后是同类的现象在相续不断。那么以这个作为错乱的愿，我们在远方言是不明，就看成总是那样一条河，由此呢，地流分别意识就会记之，那是同一条河。 那么这样就把又是河流的相续真以为常，认为它是永远不变的，后面就是前面那条河，这叫真以为常。然而呢，这是一种颠倒的作业。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我们到今天的时候，会发现河流不断不断的在流动，后一刹那已经不是前一刹那了。如果还是前一刹那，那它就成了凝固精致的东西，也就不叫牛了。所谓的这个牛，哎，就是猴不同于前，这样来理解岁牛的譬喻。那么再看第二个等眼，就说好比一只飞蛾在远处看到有灯光，它看到灯光十分明亮光泽，无法分辨前后的变异。哎，这是由于灯光是同类相似相续，前面现现红的灯眼形光，后面也是现现红的灯眼形光，以这个相似相续作为错乱的源，眼识无法分辨。哎，毕竟眼识是无分别识，所以呢无法分辨。因此呢，第六分别意识即至，这是同一个灯眼，认为这个灯眼始终在那里存在。如果它能点一个小时，就认为那盏油灯的灯眼保持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才熄灭。哎，实际上呢，根本不是一个小时后才灭，而是呢，第二刹那就已经没有了，已经灭了，只不过出现的是他的同胞兄弟，以眼识不能分辨的缘故，就第六意识认为前后是同一个灯眼，由此把本是刹那性的灯眼真以为常住。那么这里关键要抓住因缘生的道理。下面结合阴片的譬喻，看到肠子生气的由来，就是说啊，譬如同类胶片不断不断的在阴幕上放映，阴幕上就持续的出现一座高山、一幢楼、一个人、一辆车等等等等。那么由于前后胶片非常相似，这种相似的相又在相续当中，我们人人就以为那是同一幢楼、同一个人、同一座高山、同一辆车等等。如果突然切换镜头，我们人人会发现它断了。其实呢，自是同类相续断，哎，这个就叫做处相续的无常。此前我们以为没有断的时候，实际也是一次透一个印象，早就已经不是前面的了。那么这就看到由于相似相续的缘故，使得观众的第六分别意识无法分辨，由此呢认为那是一个，而真以为常。那么同样的道理，世间所有七情万法都决定是因缘生，而不是什么上帝啊、真主等等邪因生，也根本不是无因自然生。哎，凡是佛教徒都承认缘起生。那么由于因缘一次只能透出一个印象，所以它必然就是刹那灭。那么为什么我们感觉它不变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同类因缘一直延续的缘故，显现出的同类镜像也一直在延续，而我们的第六分别意识没有细到能分辨两刹那的差别，因此呢就误以为前后就是一座山、前后就是一幢楼、前后就是一个人等等等等。比如我们人人都有自证，知道自己的身体刹那刹那都在变，现在科学发达，用仪器能够透视到体内的状况， 会发现全身的细胞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气灭当中，自己也感觉一眨眼已经不是之前的人了。这他都是这一类，都是如此。但是呢，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却看不出他在变，认为前后就是一个。譬如老张你又赖了，这就表示人为前老张和后老张完全是一个，没感觉他变了。这就是把同类相续的老张看成一了，把一相续错认成一，而且呢，第六分别意识很固执，因为老张是长寸的，直到他一名误户躺在殡仪馆才感觉老张完了，没了。其实呢，不是这个时候才灭，他刹那刹那都在变，只不过躺在殡仪馆里的时候啊，这一生的相续已经断了，老张的这个形式从身体的躯体出去了，我们就不认为老张还在，仅此而已。那此前之所以把老张看成一，就是由于同类相似相续偏过了我们的眼睛，让人无法分辨。之后呢，第六意识认为它一直存在。这就是生起长字的过程和原因。那么以一退无量，就是说不管是楼房、借刀、树木、测量，还是其他的里里外外的任何法，这样一切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呢由于同类相似相续，让人无法分辨前后的差别。实际就是同类因缘一刹那透出一个印象，后一刹那已经不同于前一刹那，当现的时候就不可能住第二刹那，它是刹那灭的提醒。然而呢，前后呢太相似的缘故，人呢无法分辨它的差别，就认为前后就是一个。既然前后是一个，就认为它一直存在，这就产生了常住的执着。那么放眼看去，无数世界里面的山河大地、植物、矿物、各类有形等等等等，都只是虚空界宽银幕上方阴处的印象。同类因缘总会存在一段时间，所以呢会显现出同类因相在相续，我们反复就认为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存在，这就叫做产生常字。人为存在世间交唱的发寿命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存在。另外呢，像这个浮游啊、细菌等等存在时间短的发，会认为它也在一段时间长住，只不过这个寿命短。大家想明白，这些全部都是呢颠倒的唱字。一般有知识的人都会了解处藏，知道这些法终究要毁灭。然而呢，对于稀有藏，除了精通佛法的人之外，世间人都懵然无知，外道大师们也搞不清楚，世间学问也说不到的。佛意欲应定一切有为法无常，刹那刹那都在变灭当中，任何有因缘力偷出来的印象都不可能注视到第二刹那，一闪即过，再也没有了。但是呢，由于同类的相似相续，第六分别意识无法分辨，在没有现前深者的瑜伽限量，又没有通达圣者研究开示的法力的时候，第六分别意识分不清楚的缘故，就认为前后是一个，就是一个啊，执着它在一段时间里面长存，这个就叫做产生了常字。 那么这一上的内容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就是说以因缘说胜的优为法，同类相是相虚作为错乱缘，是我等凡夫第六分别意识认为前后就是一个，没有两个。由此呢，就正以优为法在一段时间里面长存，这就是长字的由来。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二课所讲的啊，皆是常字生起由来的真实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课，印丁刹那心是优为法的法性。所以呢，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善颠睡袍云，乃至须弥山，万事刹那通，自灭非欲因。就是说啊，善颠睡袍云等等，一直到须弥山之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同样是刹那性，发而自灭，而不是有其他因是不灭变成灭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偈颂当中其中前两句讲范畴，而第三句讲同一是刹那性，第四句觉着发而自灭，不带其他的因。此处刹那灭就是一切优为法的法性。所以呢，就是一想一改可以因定的，就是一切里里外外的万事万物的优为法全都是刹那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产生坚固的定解，因定刹那性就是优为法的一个法性。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在我们眼里容易看到这个善颠睡袍浮云等等瞬间即变，速乎即无，会认定它就是刹那灭的未摧法。而对于须弥山这样境界暗住依然不动金刚般的法，我们人人认为它是永固长存的。虽然听到佛经当中说须弥山王也有出世的形成以及呢最终的灭亡，然而呢我们始终认为在极为漫长的世界里面它一直不变。因此呢，在我们这个凡夫眼里就将优为法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微脆的发，速起速灭，而泥类就是坚固的法，在比较长久或者说极长久时间里面按住不变灭。然而呢，这只是我们凡夫的错觉。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从严世能辨认的顺虎见即变灭的三点等等，到严世不能辨认的进阶不动的须弥山王之间的所有优为法，在刹那性上完全一样，都是呢清一色的刹那灭，清一色的速乎即灭，瞬间即无的。由此呢应该提升到刹那灭就是一切优为法的体性，它应定作一切因缘所生之物。那么接着呢要以理退证，就是说一切有为法不逮其余的因反而自灭。我们以瓶子为例，倘若瓶子现前不灭，逮铁锤锤击后才坏灭的话，那应当在铁锤没有破坏它之间一直持不灭的体性。那么像这样，第一刹那是不灭为常性，第二刹那是不灭为常性，如此不断不断的延续下去。现在问它的常性是暂时常还是永恒常？如果是永远常，将始终不变。然而瓶子没有遭到 破坏也会变久啊，说明不是永恒长。如果是暂时长，可假定一万刹那后又变异。那么问，第一刹那和第一万刹那是一体还是他体呢？如果是一体，那第一刹那也要变异，因为是同一个法的缘故。如果是他体，那就不能说他未迟到第一万刹那，因此呢，不能成立他是常性。或者呢，这样推，就是说，如果你说铁锤是不灭的瓶子变成坏灭，那么瓶子在遇到铁锤之前一直就是不灭的形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瓶子一向都是不灭的，持着原本的性质，丝毫没有变动，那又如何能分出多刹那呢？意思一体自故，没有时间上的区分。再者，纵然可以分出多刹那，为什么在最后边际的刹那上变了呢？前后是一体的缘故，前不变，后者不变，后变则前变，无法成立有不同变异。那么这样变退开来，如果一切有为法遇到缘才坏灭，不遇缘此不坏灭性的话，我们应当成于它持着不变的性质，因而不会有任何未知、任何现象等等的变化。那这样世界将变成凝固，没有丝毫活动，没有丝毫生机，也就是不能程序这个测量运行。为什么呢？因为一运行前后就有变异，就非常性了。同样，任不能有生老病死，自物不能有生长枯萎，矿物不能生住异灭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不能按理任何变动下，假设有变动，那么请问它在何时开始变动呢？如果说此前一段时间都没有变动，最后刹那开始变动，那这里就有悖论了。就是说此前一段时间从无变动，表示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无二一体的。然后请问第一刹那和最后刹那是一还是二呢？如果是二，那已经变了，如果是一，那就没有变，如同第一刹那不变一样，最后一刹那也不该变。像这样可以推翻程序住又是为常的理论。那么再回过头来看，因缘所生的法都随因缘力而转，无有支持的力量，因此不回无因无缘住第二刹那。倘若能无因无缘住第二刹那，那应当能住一切刹那。那这样才知道，任何由因缘力投出的有为法的印象，只有现现一刹那的名誉，不可能再多现现。因此呢，作为一个法都有自身的一个形质，有为法的形质就叫做刹那灭，或者说毫无持续性，毫无再现性，毫无刹那驻留权。那这样呢，就是的的确确应定刹那性，就是一切有为法的法性。就是说，里里外外的一切的万事万物的有为法，它的本性，在这个名言一力观察觉知后，发现就是刹那性，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这里大家需要辨认的地方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说刹那生灭，其实论以及发性的时候呢，不加甚至。 为什么呢？肾是由阴元所示的，先出来以后才是它自身的形质，即不必有其他因缘摧毁它，它是随身就自灭的。因此呢，要抓住一个灭字，刹那灭。那么由此变通一切的一切，比如说普贤上师研究等等当中所说的甚是十法，集聚是消散法，重搞是堕落法，合回是分离法等等等等，实际就是有为法为怀灭性这一条总法则套在不同的地方而已。因此呢，可以这样说，爱情是个实的法，财富是个实的法，地位是个实的法，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实的法，也就是把灭变成死。或者呢，对于我们一味的比如说荣耀面啊，温馨面啊，举世意面啊，繁华面啊，心生面等等等等，在这些字眼后面都打等号啊，等于最后的怀灭性，对于任何一个都可以这样说的。譬如任何强盛的王国即是衰亡性，同样任何美满的家庭即是败坏性，同样任何戏剧即是悲剧性，同样任何闲言的话即是坏妄心等等。由此会发现这个世界全都是虚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是坏灭性，这种形质就像这个水是湿火是热等等一样，在世俗地里面无可改易，从古至今再至未来，倘若处在有为法的范畴里面，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呢，我们应当断除幻想。那么这样我们就通过全智老人家总说方式抉择总的纲要总点，他的这个整体的体性，就知道是无常刹那灭。而且呢，完完全全可以下结论，印定刹那性就是一切有为法的法性。这一场我们讲了中说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别说。这个别说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七界无常，第二呢是根生无常，第三个呢就是形式无常。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七界无常。那七界无常，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外七界亦有，由清业力生，犹如空中云，尘住众坏灭。如是必诸师亦有愿正见，业现便已等，必刹那性。就是说外在七十劫也是呢，由我们由庆的工业力而出生，就像这个空中忽然出现一片云，在一段时间里面按住，最终消失无余那样。整个七十劫在形成以后有一段时间安住，最终相续彻底灭尽。那么这样在安住的时候也有缘发生各种的真真见解，以及呢有业出现种种变异等等，有处处细细的无常的相。然而在这个期间也都是刹那灭的体性，只不过呢，由于相似相续，使人们产生中间有一个常法的错觉，实际只是把相似相续命名为暗住而已。所以呢，下面我们分三点来精确的把握外七世界的无常。那么第一点呢，它是有为法；第二点呢，就是处相续无常的相；第三点呢，了解它是刹那无常。一直要透到虚无常，才知道整个七世界没有一丝一毫可靠性，完全跟泡沫等 一模一样，只是刹那刹那在显现而已。虚空好比银幕，七世界好比巨大的电影，刹那刹那现现，表示一次换一一幕音像。那么这样就知道它是客成像，刹那刹那在变异，是在不是我们本有的假象。还要看到譬喻是空中浮云，浮云跟常界安住的广大七世界相比，似乎相差极远，实际上这两者是一个性质，一定要领会到它跟浮云一样，这样就可以破掉常智的障碍。即松尼说有主有庆的共业，就表明它是一位法，不是像其他宗教其他学术等等说说的那样无因自然而生，或者从虚无中自然出现，那样就不会理解它是因缘生法。由于它是由心功业所生，就发现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必然就是由有情的工业力显现的一个印象。那么有情工业的能源能支持多久，它的同类显现就会相续多久。当终身工业消散的时候，就以大山寨的方式坏得一无所有。这就看到整个虚空里面大七界的大电影演得非常非常久，期间都像浮云一样一幕幕的现。那么由有情的工业力自然从虚空中出现凤轮，再出现水轮，再出现金轮等等，然后呢出现四大海及金山四大部洲等等，乃至商变的天界，就形成了非常广大的规模，又在极为漫长的时间里面安住。在安住期间也要看到各种无常，比如说有地水火风等等的因缘，高山大海石界等等出现各种证件，山有长高遍地倒塌等等的情况，同样这个水呢有震干暴涨等等的情况，而同样地有这个地震隆起等等的情况，或者呢风化绿化等等的情况，以及呢有业力显现出海啸啊飓风啊地震等等各种的变化，或者呢某个世界出现一些灾变等等等等，发现中间也有各种无常相。那么最终到了世界点上，出现七祸一水等等大山灾，这也是按照众生共业逐渐逐渐毁坏整个世界。要整个看到它的前前后后都是呢有众生共业力显现，而不是独自成立的，于是呢水业踏着在转的缘故，必然在同类业力消散的时候出现坏灭，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坏灭一空，连一个未曾也不剩下。这就是七界的大无常相。如同这个《藏阿含经》《俱舍论》等等所说的那样。那么像这样，首先要了解到整个七世界的处无常相。然而呢这一切一切最终都要归结到有为法刹那灭的法性上，也就是七世界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刹那性，意思因缘所生，故不可能以自己的力量维持到第二刹那。就像电音无论放多久看起来多么相似，难以辨认它在变动，然而它也是一次放一幕音像，透出去的这一幕音像 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在安住。有因缘投出的缘故啊，没有利用住到第二刹那，因此呢第二刹那就变了。只不过由于现现的太相似太相似，连接的太紧密太紧密，受我们反复的掩饰，看不出它在变动，就误以为阴木上的那座山一直不动，实际前后两张照片不可能是无二一体，完全是别别的两个法，现现一刹那就已经灭了。这样就知道一切气世界都是呢终身工业力投出来的一个印象，刹那刹那都在转变当中，刹那刹那都在变异当中，所以呢他的发心就是刹那心。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退断虚无常，就是说处事若不变，终以不成迷。那么以须弥山为例来退，它形成的第一刹那是变还是不变，只有两种情况，绝对不可能有第三个问题存在。那么如果形成的第一刹那变，如果变那是刹那灭，如果不变会一直保持很多刹那不变，到了最后刹那才变。那么现在看第一刹那和最后刹那是一还是二，如果是一，最后刹那变，第一刹那也就变了，如果是二，那到了最后刹那已经没有第一刹那，不能程序第一刹那一直维持到最后刹那，这就发现无法成立第一刹那不变一直维持很长时间，应当程序第一刹那就变。那么一直类退第二刹那以后，全是当现的时候随即变灭，这才发现真作须弥山在满场的世界里面看起来不动不变，实际只不过是偷出的印象在相似相续而已。由此可知须弥山就是刹那灭的体系。那么这样类推开来，整个光大的气世界，下至风轮，上至色界天之间，这个范畴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气界，实际都是呢刹那灭的体型而已。这样就退究到气世间法的发心，就是刹那灭，只是一刹那现一个音响，无法驻留到第二刹那。这样就知道整个气世界的虚无常相，气界的虚无常相完全可以了达。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气界无常的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根生无常。那么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内住身处色，业生相续诸，然有住出胎，住为此地变。就是说内在的眼耳鼻舌身意住身处合合成的根生色法，是由自己的树叶而产生的，之后相续暗住，最终业尽的时候相续断灭。然而呢，在住胎出胎等等的阶段也是次第次第千变，因此期间是刹那灭的发心。那么这里要分四点来了解，第一个就是对相，第二就是优慧法，第三就是处常相，第四呢就是修常相。这样对相，然后它就是优慧法，而且它就是处常相，也是修常相。这样我们才明白真个我们法界众生的根深全都是呢无常，完全可以理解是刹那灭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此地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对象，大家需要明白观察的对象就是 我们得更甚。它的内涵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身识之处合成的色法体性，包括从地狱一直到色界天之间所有种类的根深，因为这些地方呢承载根深的色法的缘故，这就是观察的对象。那么第二是有为法，就是说这一切的一切并非自然科学所说那样的一个无因而生，也不是上帝灯所创造，而唯一有意所生，因此知道它就是有为法，是众生的共业别业制造出来的所做的一个法，所以呢这个对象它就是有为法。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处无常相，就是说既然是由业所生，一直呢有业的力量维持，当最初业力成熟的时候出现根深的最初位，中间又是业力持续，在持续的时候呢出现中间的安住，那么这样现现生住之后相续彻底灭掉，所以叫做处相续无常。接下来一直要投到息无常上，所以我们讲第四息无常相，就是说在安住期间以人为例，有住胎出胎婴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乃至老年等等各个阶段，而不断不断的在变，由他次第千变就可以发现他的体性就是刹那性，就像透在荧幕上的电影那样，由于四中现一个人，而且前前后是相似相续，就让人呢错以为就是一个人在恒常暗住，实际上呢一刹那现一个印象都是刹那性，也就是只现一个刹那，这就可以看到这个期间完全是刹那灭的体现，这个就叫做息无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根深的这个色法中间有业力持续的时候出现中间的安住，但是呢这个安住期间在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可以就是一直观察发现息无常的相，发现都是刹那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呢退断息无常，就是说啊，处事若不变终以不成灭，以这个真理来退断息无常非常非常有大的帮助，完全心服口服，彻底断除疑惑等等，产生永远不退转的坚固的定界，非常相信，深深的相信，产生智慧状态出现的深界性。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以自身为例，退就更深，就是刹那灭的体性，也就是说啊，自从第一刹那投胎和父母的尽虚合合，就出现了这一期云生的开端。那么现在问，这第一刹那是变还是不变？在绵延地当中，要么就是变，要么就是不变，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的存在。如果变，那就是刹那性；如果不变，那将维持到若干刹那之后再变。那就问第一刹那和最后刹那是一还是二呢？如果是一如同最后刹那变，那么第一刹那也变；如果是二，那到了最后刹那第一刹那已经没有了，不能程序第一刹那一直维持到最后刹那，这就知道第一刹那已经变了，第二刹那等等也同理可推。像这样我们的这个根深自从出现第一刹那的现象都是呢刹那灭的体性，一直到死亡为止都是呢相似相续的在变现，也就是每一刹那现一个同类的印象而已，这样才知道 我本忍的更深，不是常住不变的体性，这个身不是真实的自己，它只不过是业力投出来的同类幻影。怎么能理解从前到后有个真实的我，而有个真实的身体不变呢？这才知道目前处在三界的大电影厂里面，我是音片中的一份，光书教片等等音乐合合，刹那刹那的在荧幕上现现影响，每刹那一现就没有了，只现一刹那，现了就没有了，幻灭了，消失了。因此呢，只是不断不断的现同类幻影，最后彻底结束之后就出现再见，这就是表示死亡。从这里会感觉到根深是刹那变异的一个提醒，当前就是无常性，每时每刻都是呢无常性，人生充满了无常。如果理解了细无常，就会发现丝毫不可靠，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不是自己的本性。想在这里求得永恒的体性绝不可能，因此呢应当从中解脱，回归到真实的自己。所以呢在这个根深这一块要抉择，是又一发是刹那性，那么从初无常相，从这个细无常相一观察一抉择下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白了就是所有我们自他的根深就是刹那灭的一个体系，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别的。那么我们上面就是以自身为例做抉择，那这个一字类推，举一反三，根系根广的可以做观察，就是说还要更细致的回忆我们的住胎出胎等等若干阶段。住胎时候七天七天的在变化，也就是从这个杰罗兰恶不贪等等氛围一个一个在变，刹那刹那都在变异当中，同类的若干刹那表示一个阶段。那么出胎以后呢，会发现婴儿时期也是一天天在变，到了会说话会吃饭走路之后又出现一个阶段，叫做童年，也是刹那刹那在变。之后呢背着书包上学，一天天在变，一堂课一堂课在上，一种活动一种活动在进行，那里有一年一年一段一段，也是刹那刹那方作童年时的影片。那么接着呢到了少年时期，就会上初中上高中等等，这段时间里面也是呢一年一年在变，一天一天在变，一节课一节课在变，实际只是人间是大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同类的像在不断不断的放映，可以看到它是刹那性的。那么之后呢他成年上大学找工作参加等等等等，这上面又是一段一段的影片。现在回想起那些阶段也是一段段一集集影片，里面有若干天若干消失若干刹那，其实每刹那都是呢透出一个影像，过后就没了。然而呢由于它太相似相续了，所以我们凡夫呢竟然没有发现，以为有个很长的尸体从过去走到现在又走到未来，这完全就是一个错觉，完全就是一个颠倒的。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只是一刹那现一个像，不会停留到第二个刹那，而我们凡夫忽略了根深的体性。如果我们用告碑纤维经去看，就发现这是若干未曾合成的一个假象，这些未曾都在刹那变灭当中一下子就没了。但是我们凡夫的心太粗，竟看不出它的刹那性， 到了现在，我们这个人还在世上，依然是刹那心，念念在变动。之后呢，很快会完成中念，走入老念，又有若干念的入目黄昏，最后生命的能量彻底耗尽了。那这个业力提供的能源没有了，那这个时候行识无法驻留，他就从身体出去，这样我们就死了，又出现来世新的因缘。像这样会理解整个我们的根深在不断不断的变，中间同类业力持续的时候，会演一段生死戏。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面都是呢一刹那现一个印象，都在刹那变异当中，都在刹那变灭当中，这才知道人生就是这样无常。那么更广的观察，要看到人同此生，生同此理啊，就是说整个人类世界出现的所有的色身全部都是刹那灭的体性，从一个校区、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地球去看，所有出现的人，自从一念投胎之后出胎乃至死亡之间，都在演这样的业力电影。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就像刹那刹那显现的东窑火焰一样，完全跟火焰那样，都是那一些刹那刹那在变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我们凡夫的心眼太粗看不出来，在僧者们看来这是一些变动的印象，没有任何实体存在，也没有任何稳固性的东西。不但人类就是这样子，从地狱到色界天之间，整个三界六道的色身，无论有多少种类性，无论是丑陋或者庄严，脆弱或者坚固，矮小或者高大等等，也都是如此。譬如看与人类同居的这个旁生界，睡猪、走兽、废禽等等，有无量无数的种类，那么多更深，实际都是呢业力放出来的一个电影，放出若干胶片以后，就会彻底断灭，又还成泥迹了。总而言之，放眼整个三界六道的范畴，所有出现的色身，在他从生至死之间的阶段里面，都是在放出一记影片，每刹那透出一个影像。那整个世界就是个电影场，色身的相续就是在放电影，一刹那现出一个影像，这样才知道大世界里色身的无常相，我完全就我们就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刹那心，没有别的。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从一层一层最后啊落到虚无常刹那灭的自心上，这个就是我们人人的根深，他都离不开这样的一种刹那心，或者说我们的所有的色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常相，一定要这样来需要了解，产生定界。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以信愿道归极乐，为了获得殊胜普贤心，做普贤回向。